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怎么你们两个人坐着都不说话了，连我走近了都不知道？
老爸，没什么事了。其实我们正在看这个礼拜的福音，这福音头有点想不透哎，怎么耶稣要我们不爱爹娘？其实看了这段，有时候觉得蛮闷的哎。我们从小所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哎，我们要孝顺父母。这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为什么他说叫我们不爱爹娘？搞不清楚哎。
啊，这怎么会呢？
嗯。
天主最爱孝顺的子女啊，怎么会说子女不爱爸爸呢？你们一定有误解。
老爸，我跟你讲哦，一点也不假哎。不过我也和你一样，其实天主其实是要我们孝顺父母的，所以我想这里头啊，一定是我们误解了。我有点明白不过来。刚才隔壁的张太太来聊天的时候，她也说之前啊，孩子还用这段经文跟他争辩呢。张太太也认为天主最爱世人了，当然不会要孩子不爱爹娘了。可是孩子们，你看他就明白地告诉你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就不是我的人，怎么样？所以张太太也觉得是不是我们有些什么误解在里面。
我也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误解了文字的意思了。老爸，您看呢？
那我们来研究研究吧。
哦，
因为这个关于耶稣所讲话有个层次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好了，好吧？
好，这段福音还是出自圣马窦福音啊。他说，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我就是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并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须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念完了。
对，
可是我还是不懂。
老爸，你看吧，第一句，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
对，那个我们先提一下，我们最后的福音是赏报，这有关赏报的问题。
对，
那么他这样讲过来有个层次啊，你们这个谁不爱要爱父母子女，应该是这个一种伦常正常的现象，
很正常啊。
天主给我们就是叫我们爱人嘛，爱人当然由自己先爱起呀，
对
啊，慢慢的扩大出去啊。但是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为什么？
因为要给你更大的任务的时候。
哦，
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嗯，
因为他有任务要交给你。如果说我们整个的心思都在父母身上，都在子女身上，那么你怎么做？
哦，就比方说圣召。
哦，你是说神父他不能够结婚了，所以他没有子女了，他的牵挂就少了？
不是不是，
他如果心里头太牵挂他的父母，他舍不下父母，那他就没有办法去跟随耶稣，去当耶稣的门徒，然后进行这个圣召的工作，福传的工作嘛。他要舍弃他的父母，就像我舍弃不了，那我只有说，哎，我们当好好的教友。
好，你不要用舍弃这两个字嘛。
那
是怪怪的呢，怎么听着听不太惯啊？抛弃呀，
叫你说你舍弃啊？父母子女
暂时割舍，
就是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天主是不是爱我们？ 爱我们才会召唤我们，
嗯，
对不对？那换一句话说，既然爱我，爱物
及乌，
当然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子女。天主的爱是无所不在的，
嗯
嗯。
但是呢，我们要为天主服务的时候，必须把什么牵挂都放下来。
哎，对，老爸讲讲，放下，
放下
不能讲舍弃，嗯
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信赖天主，
嗯，
很简单嘛。天主，你叫我爱父母，是你说的，
嗯。
但是呢，现在我要超越，先爱爱你，在我父母之上，我就把父母
托付给你去爱。
我们只是说把父母托付给天主，
嗯，
他爱世人，他会照顾他们，子女托付给天主，
嗯。
那我们呢，不要去为父母的生活
操心，
为子女的教育操心，我们转过来说，我们全心奉献天主，
嗯嗯嗯，
这样子就说。他要我们呢，就全心全意的，
嗯，
全灵的去爱他，
嗯，
为他做事情。那这样子说，哎，我们心里面不是说我们不人道、不孝顺，啊，我们把孝顺的移到这边来，把我们孝顺的心交给天主。
那会不会
照顾、
会不会说这个孝顺的心只限于说，这个？从事于福传工作的像是神父修女，他是对神父修女说的，那对我们一般平信徒来讲，我们还是要照样孝顺父母，你不能说丢下不管了，说哎，我去做我的事了，然后丢给天主了，
哎，
不能这样吧，
是不是做自己的事，是做天主的事，
对，去天主
做
事嘛，
是。当然你反过来讲，
嗯，
耶稣最后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说，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
嗯，
当我们的父母啊
变成
最小的
兄
弟的时
候，
嗯，
是不是我们就照顾了？
嗯，
怎么样？你转过来没有啊？
还没转过来，
还没转过来。
他怎么会变成我最小的兄弟？他还是我。
当然会啊！哎、
嗯，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寓言？
嗯，
他说啊，这个有一种动物，
嗯，
小的时候呢、是四只手，
嗯，那小孩
哎、然后这个壮年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有力气的时候是两只手，
嗯
啊。然后呢就变成三只的，
嗯、
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四只在爬的时候，跟他要拄着拐棍的时候，都是最小兄弟，
越来越接近四只了，
哎、
啊、就是他三只，
对啊，三只跟你讲，只有壮年的时候他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其他两个阶段，
嗯，
像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像他年纪长了以后、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看，他就是所谓的最小兄弟，
嗯，那这样讲我懂了。
好、
中风的人拿那个拐杖是四个脚的那个，他就变六个脚了、比四个脚更多，他更弱，所以我们要更爱他。
当然了，那个小兄弟。
我们再看，好吧，在我们天主教里面，所有的那个善行的，
嗯
啊，为主服务的，最重要的两个机构是什么？除了
医院
以外，医
院呢、还有学校啊，
谈那个那个什么
安老院、
安养中心、
孤儿院、
孤儿院。
是不是？
嗯，
那换一句话，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父母老了，天主在照顾。
嗯，
我们子女小的，天主在照顾。
嗯，
啊，用这个角度来看，就说你不要怕我们的子女、父母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们可以全心去爱天主。
嗯，
天主就爱他们，天主也叫我们去爱人家的孩子。
嗯，
当然也叫我们爱我们的子女。只是叫我们说，你不要去牵挂，
嗯嗯，
哈，心里面不要老惦念这事情，
嗯，
天主没有叫我们说，你把你的所有爱割舍掉，跟随我们，爱都在我们心里，我们为天主做事就是去行爱呀、那怎么可能说不会去爱到他？
嗯，
不要满脑子里转到手。
多么这我就想起来了呀、那个若瑟神父谈到自己的圣召的时候，就有提到过，他说啊，他要。答应天主的召教的时候，他最牵挂的就是他的父母，因为他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啊。
是，
那本来父母为了照顾弟兄姐妹就已经够辛苦了，
够累的了。
所以呢，他就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就去当神父啊。可是他那时候其实很舍不得，是因为他怕没有人来照顾爸爸妈妈，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机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所以他一直很牵挂。那他到现在。升神父好像也有十几年了嘛啊。那前两天我在碰到他的时候，诶， 他倒跟我说，哎，他说现在想起来啊，他自己照顾父母可能没有交给天主照料的好呢。
那也就是说现在他的父母的各种生活状况健康状况
很好啊，
都是在理想之中。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挂念呢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吧。
所以我就在想啊，我们隔壁那张太太啊，他也没有把这个圣经搞清楚，我们哪天得找他来，
就是，对啊，
让老爸跟他说一说，
啊啊，
把他们的孩子也找来，让老爸跟他们说一说，不是叫你不爱，你可以把他这个对父母的爱暂时的先放下来，但是你要去做从事爱天主的事情，不是让你到外头去浪荡不回来。
那你其实下面那一句也很重要啊，你看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
属我的人，
属我的人，那背十字架什么？
就是负起自己的
责任
啊，
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爱都能背起来。
对，
对。那我们如果说耶稣叫我们不爱自己的父母，如果这样子他做到了没有？他应该也是这样做啊。
对，
当时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交代，
他把他的母亲
交给谁
了？若望了。
那
看你的母亲，
那就说耶稣并没有叫我们用他的行为来证明说这句话是你托付给他，他照样有托付给人来照顾他的父母。
对，
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爱在我们内心，但是呢我们在工作时候不能为这个爱所牵挂，分散我们的力量。
这句话好真的是很重要，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属于我的人。
我想起一个故事跟你们分享哦。我记得这个故事啊很有趣，他说有一个人啊，他背着十字架，
是
那十字架很大很重，他看每个人的十字架都很大很重，那他背着就累了嘛，然后他就说啊太累了，天主啊，那我锯掉一点好了，锯掉一点他就比较不累，因为没那么大嘛。
对，
他自个儿就拿个锯子锯啊锯啊锯掉一点，
走着
他越走越累嘛，他就说哎那我再锯掉一点啊，他就跟旁边人讲哎你们也锯掉一点嘛，旁边人就说不了，这是天主交代要背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就背到了，这走着走着就要过河了，过河
对
没有桥啊，
那
每个人就把自己的十字架放下去，
放
在你走的那地方刚好够长，
刚好过去，然后
他就过去了，
拖回来，
十字架再拖回来再继续背，
就
看到这个人把十字架放上去，不够长了，河也过不了了。
别人继续前进，
他就一直在原地踏步了。
他不到原地踏步啊，后面还有啊，他也尝试啊，他把十字架放到水里面去，想扶着再游过去。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延续后半段。后来他想一想看呢，我可以不可以用着十字架做一个枕木浮木？趴着游过去嘛。
是。
结果呢，锯到后来十字架太小了，
扶不起来，
也沉下去了，根本是扶不起他嘛，沉下去的。所以啊，人不能离开自己背负的十字架，
该给你多重的时候，你就要背多重，千万不要想用各种方法让他去减轻。
那么你舍弃的十字架是自取灭亡。
哇，好厉害哟！
其实真的，你看，我们从报纸的社会新闻上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的男人他结了婚之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逃避了，他离开了这个家庭。可是到最后呢，他这个家，他想要在某一个阶段时，他想回到这个家来的时候，这个家不接纳他。当然也有的子女会接纳了，说毕竟他是父亲，但是那个心就跟原本的心是不一样的了。他只是或许只是在尽一种义务而已，你说真正的他会孝顺吗？那倒也不尽然，所以他就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到最后他是自取灭亡。
不过人类他之所以会舍弃十字架，其实都是贪婪的心吧，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找轻省的东西做嘛，
对，
那不要那么重，何必呢？他可能有这样的心态。
是，
其实人在面对挫折或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你面对你的十字架的时候，回头想想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经验。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我弟弟啊，他就不是年轻的时候常常谈恋爱失败吗？有一回还得去闹自杀啊什么的。可是现在他自己在回想 如果他没有从一些恋爱的失败啊或什么当中去反省，没有看着自己的十字架，其实他后来就没有那些很努力去工作啊，
对对对，
没有这些经验。
其实他那个时候啊，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天涯何处无芳草，
谢谢你啊。
对，
当每个人要能这样一方打醒就好
了，要把他看得开嘛。你像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会要丧失性命，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办法保存了，他还要去保存，那他就钻在那个死胡同里头了，他就出不来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句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作用啊。过去在服役带阿兵哥的时候啊，那很多的时候阿兵哥就是在服役之前的女朋友就不理他了，
对，
然后就
兵变呢、啊，
对，
对
然后就搞得这个阿兵哥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呐、啊，
嗯
那就把他找来，我们这些当军官的就要把他找过来了，问他说什么事情啊，然后就要从用这，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孤恋一枝花？他说，可是你不知道这一枝花很香，我说你还没有闻到更香的，你告诉我它多香，它死这个花如果枯萎了以后，它臭得个要死，哎，我说你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想呢？慢慢慢慢，他们好像只要说大家多去啊，给他一些这个关心啊、
嗯，
他们也能真的把能看开，不是完全看不开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弟弟啊，好在有你这个姐姐了。我想你这个姐姐在旁边一定也是说了很多，哎，对不对？
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好笨的，为了个女人去死，神经病。
不是不是，我没像你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讲他，这样讲他很容易就有另外的想法。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做法是说洁净他的环境了，那个有一点自省的味道，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到外婆家，到澎湖去了，那这样就让他的环境单纯化，
到海上孤岛，
哎，然后他慢慢的就自己去想，就是让他不再跟那么复杂的环境
接触
在一起，哎，后来他也就好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现在一个孩子有个家，有个好的工作，好的很呢，
还有个好老婆。
所以你看年轻人容易患的毛病是钻牛角尖的，他执着于什么，那不能够清醒，所以我们怎么带他清醒，一般来讲的话呢，哎，都是带他到教堂里面来跟年轻人再接触一下，那么唱唱圣歌什么的，心里清一下，别老是个东西钻在脑子里面，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回过来跟前面那两句话也有相关联的啊，爱父母爱子女一样，爱大量的付出，那么这方面付出太多了啊，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水流的太多了一样的，我们就比较空虚嘛，
对，
那必须有什么东西来填满嘛，
那
就用基督的爱如果填满的话呢，哎，慢慢慢慢我就觉得就不那么空虚了，
是
我有一个寄托了，
其实我在读这一段圣经后半段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可能都会被误用啊。你比方说像这句话，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那会被误认为说你一定要接纳我，你不接纳我，你就是不接纳天主，会不会有这样的误解的人？教友之间啊，或者是说你教友之间有什么相求的话啊，我要给你借钱，你借不借我？你
不借。
你不接我，你就是不接纳我，你不接纳我，天主也不会接纳你。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的方式去。
不是，他这个你要了解，他这个不要我们一般的还用比较邪的部分去解释，不是正的解释，那就是说用我自我的观念，
对，
就自私的，对有利的我就用了，
对，
对没利的我就排斥。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看这段事情千万不能往这个方向走，你往这个方向走就完全误解他的意思了。
这也为什么那隔壁的那个张太太的孩子会说，什么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我属于我的人，他就说妈我再也不上教堂了，
他叫我不爱你。
对，其实啊是孩子压根不太爱去教堂，
对对对，但是
找个理由来给自己
但是
做一个退场。
你们再看这句话哈，他因为后面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闪报的问题嘛，
对，
那就是说你们不要担心啊，人家不接纳你，就对门徒说的，不要担心人不接纳你，那后面那句话就对一般人来讲
是，
如果你接纳的耶稣的门徒啊，像接纳圣啊、先知啊、义人啊和最小的兄弟啊，一定会得到赏报。
对
啊，那这个是对一般人来讲的，告诉他们说啊，你是什么身份去，能接纳你就得到什么的赏报。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嘛， 如果是说是先知的话，我们见到一个先知，那我们得到什么赏报？哎，先知的讯息告诉我们呢，天主的一些的安排的那个救恩，我们先知道嘛，有先知告诉我们，这就是给我们赏报了，我们见那个义人，那是这义人什么？我们称为义人是，就是他活出来是基督的精神，基督的表率，那我们由他那里就看到基督嘛，那这是我们闪报，我们跟义人一同走，那我们见到这个他是我的朋友，由他那边呢，那我们有一面镜子照着我们，我们不够像耶稣是哪些，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闪报了。但是这里面又讲说，我们接纳一个最小的兄弟一样的，给他一杯水喝，那这个赏报就更大了，因为耶稣就化为千百个化身的耶稣就在这个小兄弟身上呢，那我们就等于直接接纳了耶稣，那天主给我们的赏报就自然就更大了，那就是说每一个接纳你的人，不管你用什么身份，你是我的门徒去的话呢，接纳的门徒的人一定会接受的天主的赏报，这是两方面交叉的在用的。
对对对，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读经二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哈，这个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啊。那这就跟我们在整个圣经它后半段讲的，我们是得到了一种赏报，跟他同死，那必定跟他同生啊，这也是一种赏报。所以就是我们，但是我还是有觉得哈。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信德的人，
对，
他们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一般教友，你说我们要求他到这种程度，可能吗？老爸，以你的经验，
当然不容易哦。
嗯，
但是我们看读经一就给你一个解释在这里。读经一，你看，
厄里手，
厄里手他回馈人家那多大的回馈啊？但是厄里手接待厄里手的那一家人家，为他专门弄个小房间，给他休息，因为他就等于说先知的灵啊，让他感受到，哎，这个人是天主的使者，那么那样的接待就得到他想不到的赏报
啊！老太太、老先生还能生一个儿子，
对呀、啊，你看，
真的是好高兴的事情、哦、
对他来讲，真的是天大的喜讯、
哦、得了一个他们一直盼望，可是一直得不到的这么样的一个赏报，真的是，
这是想不到的。
但
所以他用这个读经一来给你开一个路，
那
你先有一些底子在心里面想说，天主的赏报是什么？答案是，天主的赏报是你想象
不
到的意外的，那个福缘，最大的福气，
真的是这好了不起。想一想，我们教育里面有谁是没有孩子的？我们是不是要在他们家楼上盖
个
房
子？
可是现在没有先知哈，我们也不知道谁是先知。那么很重要的，当然要先看他的出发点跟他的用心是什么。你像这个讲到厄里索的这个他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跟他预备一个房子，他以后到这里来他就有地方住了，他就不要流浪街头了，餐风露宿的，可以有一个到这个地方来遮风避雨的地方了。他们是出于这么一片好心啊。那么这是不是也就印证了我们说爱最小的兄弟，爱这个过路的苦人？他们，我这对老夫妇应该不知道他们厄里索是先知嘛。
他不知道，他只是想说啊，
这
个人可
能
是个圣人，
对，可能是啊。
我讲故事给你听吧。
好
啊。
你看，台北不是有马街医院吗？
有。
马街医院的那个是马街博士，是英国人嘛？
对对。
他一百多年前到台湾来，在淡水啊，他有一个遭遇，很不幸的遭遇啊。有一天呢，他有台北到淡水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民风很闭塞，大家很排斥外国人嘛，还那叫什么番仔、那么他们做过这个早上过去的时候，正好一个老太婆啊，拿她的那个马桶，要出来去倒马桶，那时候哪有啊，
没有厕所，
马桶要倒啊，那旁边的几个人看到这个马街来的时候，就骂他们，骂了还不够呢。还鼓励这个老太婆，给他泼，就是用那给他泼
尿桶
去泼糖啊！
这老太婆呢，真的就马街跟他的朋友啊，马街跟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走，后面 超越到他前面来，
嗯，
就马那个粪呢就往他身上一泼，
嗯，
马就在日记里面就写了，啊，就说，当时我们也没有讲话，也没有停留，我们继续往前走，
嗯嗯嗯，
走累的时候的话呢，就到另外一个人家的门口坐下来休息，
嗯。
这个人家然后呢就倒茶给我们喝，
嗯，
也请我们进去休息，
嗯，
当我们告知之后他还说再来，
嗯，
啊，他的日记里面就写说世界就是这样，有冷
有热
就有热，
嗯，
有坏
就
有
好，
啊，有喜乐
就有悲伤，
啊，就有平安，那这个是他自己这样子说，
嗯，
那世界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接待，
嗯嗯嗯嗯，
啊，这个人真的就是接待，
嗯，
当人家都排斥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接待，那这个呢，我们不看说回报是什么，
嗯，
最少在马街将来在这个贡献上，他没有受到挫折，所以你看马街越干越大，
嗯，
是吧？但现在人家懂得怀念。
他就是那个圣者的助力啊，
嗯，
他让他在马杰博士传教的过程当中，
嗯，
这个接待的人基本上是助了他的一臂之力，嗯，啊，
对，是的，嗯，
没有让他灰心，
嗯嗯
啊，我来这里这样做，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是？我
是来救你们的命，哎，嗯，对不对？
他是来给他们，
对，也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在老爸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马杰博士他是。全部趋向于光明好的这一面去想，
嗯，
那个对他不好的他统统把他舍弃掉了，这些人没有关系，嗯，我只要找这些欢迎我的人，对我好的人，然后我爱大家是啊，比他们更爱多一点，我真的觉得是很伟大。所以尤其这些每一年我们这医疗奉献奖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好，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乃至于修士，我还看到一个国小毕业的，在台东的，是台东那个哪个医院啊？忘记了。
若瑟医院。
还是若瑟医院，他小学毕业，哎，
彰化，他是有国小毕业
的，嗯。对对对对对对，后来他现在一直就跟这个医院，这一直。
他一直在医院，
在这个医院里面工作37年，好像37年都在这个医院里面，就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只看到了这些可怜人，没有看到那些欺负他们人的嘴脸啊，真的是
不过这些呢，都符合了我们今天圣经上所说的哦。他就说，谁若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
嗯，
因为他是门徒，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
对，他的赏报就是在日后慢慢慢慢得到的，
对啊，就像马杰博士碰到的那一户人家一样，
嗯，
他其实就给他一杯水喝嘛，
对，
嗯，
对不对？那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修女，嗯，
啊，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因为看一个人受苦，一个老先生受苦，
对，
然后开始展开他自己的服务工作，嗯，记不记得中国人有一句话，
嗯，
勿因善小
而不
为，
嗯，
也许你会觉得，哎呀，我给他一杯水，跟我不还没关系啊，
嗯，
这个小羞夸歹机的，
哎，觉得无所谓，哎，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嗯，
所以真的来讲说，啊，人家不嫌臭，
嗯，
那感恩的心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尤其我刚才还讲，
嗯，
说，那这马杰博士给人泼了一身粪，也没去换衣服，
你
也没洗，
对吧？他也没洗啊。
那这家人家为什么都不嫌他臭？如果是我的话，
嗯，
如果我是这家人，我有这种好心的话，嗯，第一件事我说你先到我们的浴室去洗洗干净，
嗯，
我后面给你准备水，你先洗干净，然后再来喝水。
大老爷，
可是他没
有，
没
有浴室，
没有浴室，
有水
打水呀，
打水啊，打水给他先洗一下。可是他也没有洗，他也不嫌，他还请他到里头去做。
对，
哦，真的是这个这家人家也是好大的爱心。
是不真的来讲呢，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啊，
嗯，
你一点点的那个善意，
嗯，
会改变或者坚定人心善的决心。
对呀，
啊，马杰博士就从此，
嗯，继续他的服传，
埋身于台湾了。
嗯，
所以他呢有一句他自己的格言啊，
嗯，
他说：“宁可用尽，不愿意的呢锈坏，
哦，
生命要用到完，
用尽，
不要在那里不做事让它锈坏。”
嗯，
他现在马杰医院就有这么一句，
他们的座右铭就这样，
座右铭是这样子的，
嗯。
啊，那这个给我们启示什么？我们要用尽尽量的去做我们为基督服务的事情，不要坐在那里等，那就会生锈啊。
嗯，谢谢。
多么，
嗯，
那待会儿你去做晚饭啊， 不要，要怎么样？老爸要用劲，
用
劲，对不对？
不要让他生锈。
对，不可以生锈啊！你厨艺好久没有去琢磨琢磨了。
我下次换个不锈钢的锅，它就不会生锈了。遵命，我去做饭了，你跟老爸聊啊。
好。
老爸的话。
谁爱父母爱子女胜过耶稣，不配做我的人，这是耶稣说的。其实我们深一点去想，天主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当然也爱我们父母子女，所以不是叫我们要放弃我们对父母子女的爱，而是呢要把我们对父母的爱先转到耶稣这边来，把父母子女的那种关怀交托给耶稣，给天主，那我们呢就可以全心去为做天主服务的事情。我想这个重点应该在这里，这样子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能够接受。